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一4月17号发布的这份长达301页的混水 COVID-19 溯源报告，认为新冠疫情大流行更加有可能是源起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问题所引发的实验室事故。报告称，隶属于中国解放军的科研人员在2019年11月开始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研发至少两款新冠疫苗，意味新冠病毒的出现要早过中国政府公布的时间线。而在大约同一个时间，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同寻常地强调提高生物安全操作规程，采取的措施就包括一位来自北京的高级别生物安全官员到访，为工作人员提供补救性的生物安全培训课程，以及采取紧急措施采购新的安全设备。报告亦都对疫情来自于动物感染人类的自然方式进行了评估，但认为它来自于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更加高。报告得出的结论就是，大量的信息都证实了与研究有关的事件的合理性，该事件很可能是由于在同疫苗有关的研究过程中生物安全隔离措施的失败而非意外造成的。这份报告再次将武汉病毒研究所置于聚光灯之下，该机构被西方专家认为在生物安全条件缺乏的情况之下进行了大量冠状病毒试验。报告说，中国在生物安全方面的进展比它对高致病性微生物的关注和研究都要慢。在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再次举行听证会，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报告表示，美国情报界获得的证据足以去支撑实验室泄露的疑虑。如果这个是一场审判，我们情报部门提供的大量间接证据将会迫使陪审团裁定武汉实验室的冠状病毒研究导致大流行的指控是成立的，他说。华盛顿邮报4月12号发表长篇调查报道，称中国为了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科技超级大国，在实验室建设和基因工程方面摘下了几十亿美元，但在生物安全方面却未有跟得上，导致中国过去发生的致命病原体逃逸事故有可能再次发生，并引发另一场的疫情大流行。报道披露了2019年夏季在甘肃兰州发生过一次鲜为人知的病原体泄露事故。在那次事故中，兰州生物药厂在生产受用布鲁氏菌疫苗过程中使用过期的消毒剂，导致废弃灭菌不彻底，携带含菌发酵液的废气形成气溶胶之后扩散到去居民区，将近一个月之后问题才被发现和解决，四个月之后公众才被告知，造成至少有10000人接触了病菌，3000多人出现症状。报道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以及国会议员的多项调查都发现中国持续存在实验设备和安全培训不足的问题，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实验过的动物被非法出售，还有被污染的实验室废物被冲入下水道，而这些问题在一个隐蔽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之下变得更加严重。这个体制设定了苛刻的目标，但同时反射性地掩盖事故，并且阻挠任何公开地承认不足。生物安全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流行病与人口健康中心名誉教授柯林·巴特勒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尽管目前新冠病毒来自于实验室泄露，或者是通过华南海鲜市场这样的湿货市场从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合理，但病毒来自于实验室的可能性要远远高过来自自然界，而且几乎肯定是会再次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出现吗？肯定会的，他回答说，有强而有力的证据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标准 或许仲有中国其他地方的实验室是不充分的。再加上不严谨的安全标准和道德文化，以及甚至好像高福这样的人都不能够自由发言的事实，再次发生灾难就是肯定的了。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上个礼拜五四月十四号在伦敦出席一个如何准备下一场大流行病的峰会上发言，表示目前仲未有证据去显示导致2019年冠状病毒的病毒是来自哪一种动物。他说即使是现在大家亦都认为某些动物是宿主或者是中间宿主，但长话短说，并没有证据去表明哪些动物是病毒的来源。高福和他的团队4月5号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 Nature 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提取的野生动物的色子虽然带有新冠病毒，表明了该动物有可能是病毒中间宿主，病毒日出之后传染给人类，但这个尚不足以证明它是感染了病毒，因此不能够排除通过感染的人或者是冷冻产品将病毒带入市场的可能性。这个结论从侧面去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即病毒起源于海外，通过人或者是冷冻传到去中国，并在武汉大爆发。中国一直都否认病毒来自于中国国内实验室泄露的讲法，同时去阻挠和干扰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病毒溯源的一切调查。美国布罗德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家、病毒新冠病毒溯源一书的共同作者曾奕嘉对美国之音表示，高福团队的论文对新冠病毒溯源并没有现实的意义。他在写给一封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他们提供的数据没有办法去辨识病毒是来自自然界定是实验室。高福团队论文中所涉及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基因数据最先于今年一月被中国疾控中心的科研人员上传到世界最大的公共病毒数据库，它包括2020年1月份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1000多份环境和动物样本中发现的基因序列。一名法国生物学家偶然发现了这些信息，并与一个由病毒专家所组成的国家团队分享，但当他们提出与中国同行合作进行分析之后，这些数据随后就被删除了。这些病毒专家认为，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基因数据显示，从一个已经知道参与野生动物贸易的摊位收集的一些新冠病毒阳性样本亦都含有那个动物的基因，那就表明了这些动物可能感染了该病毒。他们分析首先被大西洋杂志报道，他们的猜测尚未来得及在有同行评审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就此批评中国并没有更早地分享这些遗传基因的信息，称这些数据本来可以而且就应该在三年前要分享给世界各地。杰里米·卡米尔是支持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界通过海鲜市场上贩卖的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病毒学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病毒看上去并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它是一个进化意外自然产生的，但是那些进化却是发生在湿货市场，这个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因为人类在这么小的地方将动物和人混杂在一起就产生了新的病毒了。但他也承认，即使这个是理论，中国政府也都不愿意承认责任，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他说有很大的可能性下一次病毒日出亦都会出现在中国或者是东南亚某个地方，而且与野生动物市场有关。卡米尔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副教授。在美国参议院的新冠疫情起源报告出炉之前，路透社独家报道说中国退出了联合国旗下的一个为防范大流行病而对几个亚洲国家湿货市场和其他设施进行调查的项目。中国、泰国、越南和老挝这四个亚洲国家最初被该项目科学咨询委员会选中去进行调查。该项目名为亚洲全球环境安全 这些国家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境内的多种设施都存在动物向人类传播疾病的风险。全球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呼吁北京分享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信息，来防止未来因人畜共患或者是动物到人的疾病传播而出现下一个全球大流行病。食物安全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教授巴特勒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病毒无论是起源于自然界通过华南海鲜市场贩卖的野生动物传播开来，定是来自于实验室泄露，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无论哪一种解释都令到中国政府感到尴尬，而且每一种解释都有可能使到中共失去信誉，甚至破坏它的合法性。因此，尽管全球有几百万人死于疫情，中国政府仍然认为通过掩盖关于起源的事实来到维护它的威信就是最好的了。它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